亲爱的家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美翠。如果你的宝宝现在正在肚肚里，那你可以找几个时间办宝宝离开子宫的再见说明会哦，而且是需要多办几次的，特别是越来越靠近预产期的时候哦，这时候更是要多做几次，这是很重要的无条件正向安抚，正在影响宝宝建构属于他自己的脚本哦。提到脚本，是不是又有人想问我脚本是什么呢？真的哦，不能真的很明白脚本是什么。其实我们的很多的性格、兴趣、取向、思维方式、价值观、信念、思想、感觉、情绪、意志、行为，大都是脚本决定的，都是呈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我接下来举很多例子啊，如果有人特怕狗，因为小时候不好的经验，还有人很喜欢吃水饺，百吃不厌，几天不吃还会想念，你说这是不是很荒谬？有人面对陌生人就很凶，但是面对长官的时候全身会发抖，你以为是正常的吗？没有正常这件事情。还有人跟陌生人说话很轻松愉快，可是只要跟熟悉的人说话就结结巴巴，你有遇过吗？还有一种人就是只要跟他的朋友啊在一起，那么朋友要求他什么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哇，就是很有义气，可是只要妻子一开口他就说，哦，你很烦呢。有一些人啊，他天不怕地不怕，就只怕戴鸭舌帽的人。你说，哎，怎么会这样？因为小时候有可能戴鸭舌帽的人凶过他。有人只要被拒绝就觉得被抛弃了，那被抛弃的那种感觉很强烈。有人就是说算了吧，就这样吧。但是有一些人被拒绝呢，就觉得人生太悲惨了，全世界没有人爱我，死了算了，那个情绪非常的高涨强烈。还有一些人他们被拒绝就满满的羞愧感，这个羞愧感会导致他有一些人就决定再也不理那个人了，可是有一些人会决定找机会报复他，这都是脚本的呈现。还有一些人呢，一定要吃早餐，即使睡到了下午三点起床，还是要到早餐店买晚餐，你说是不是很有趣哦？有一些人呢，绝对不吃葱姜蒜，但是特别爱吃甜点。有人不敢说自己不吃什么什么，然后等到哦都没有人的时候呢，再偷偷的把食物倒掉，有意思吧？有人一定一次要有两个爱人，一个是太太，一个是不能说的情人。有时候会觉得这样很恶质哦，但那就是他的某一个脚本。有人跟一群人聊天的时候只讲自己的事，当话题不是讲他，他就看他的手机做他的事。有人喜欢不喜欢都会直说，觉得自己很诚恳很实在。有些人呢，每一次当别人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一定会提出反对意见，说事情不是这样的，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哇，我可以举一千一万个例子吧，这都是我们的脚本所延伸出来的生活样貌。大多没有人会察觉，也不会关心这件事，觉得不就是这样吗？人生生活不都是这样吗？还要怎样？可能还会说哈，你们这些搞心理的哈，就是无事化有事，小事化大事的专家，宛如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可是这些都是脚本的真实呈现哦， 我们没有，我们如果没有被提醒，我们没有觉得有任何异状。其实就像苏轼说的，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脚本是什么，那是因为你尚未察觉你在哪座山，你还没下山哦。好，咱们再回到刚刚出生的宝宝。刚出生的宝宝所建构的脚本是很简单的，就是不断的在确定自己是赢家还是输家。所以正向安抚的抚育是很重要的。这时候爸爸妈妈会不会就想说，嗯，那他是赢家，我是输家吗？对立的两方马上出现对立的思维跟状况，对立想法马上就出现了。那赢家是什么呢？输家又是什么呢？我想你一定又有一堆问题想问。没有关系，我们一个个来。什么是赢家？什么是输家呢？我们现在认识一个图叫 OK 图，这是1971年恩斯特设计的一个图形，是为了方便我们阐释心理地位的一个概念。我们从这个图会很清楚地看到宝宝最早的心理状态。这个图我相信你有看到了啊。这个图呢有一个十字啊，然后分成四个，右上角这是我好你也好，左上角是我好你不好啊，右下角呢是我不好你好啊，左下角是我不好你也不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心理地位图形啊，只有我好你也好是赢家，其他三个心理地位都是输家啊，其他三个都是输家哦，就是我好你不好，我不好你也不好，我不好你好啊，只要有一个不字的，都是输家。我们如果希望抢先抓住宝宝建构赢家的心理地位的时机，那就要从宝宝哇哇落地就开始行动了。因为宝宝一开始的心理地位大都在我不好你好。以前有一位爸爸亲口跟我说的，他说啊，我已经计划好我宝宝的人生与性格，等他一从妈妈肚子出来，我会好好的管教他，让他照着我的计划进行，因为我觉得我的计划实在做得太好了，他一定不会比我厉害，所以他一定要听我的。我笑而不答，因为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我太无语了。他正在制造宝宝的输家心理地位，为什么呢？因为爸爸的心理地位是在我好你不好，那他这样如何养育孩子到赢家，我好你好呢？当然他有一个部分是没错的啦，就是我们的宝贝从妈妈肚子出来到七岁以前，任何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沉默，一个欢呼，巴拉巴拉巴拉巴，都有可能影响到这个宝宝的脚本。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其实影响他的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爸爸妈妈的无意识表达。但是若要知道妈妈爸爸无意识的表达对孩子影响，那就要来认识宝宝的阿公阿嬷了。哇，你看这个部分就容我们以后再说了。好，那我们要再回到心理地位与安抚的关系了。零岁的小孩一开始的心理地位是输家，是我不好你好的心理地位。为什么呢？因为爸爸妈妈太巨大了，太伟大了，好像神仙魔术师，好像彼此碰一碰事情就好了。奇怪哦，手一甩一甩牛奶就出现了，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只会哭，太脆弱了，面对这个世界太陌生太惊吓了，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不会不会。所以只有一次又一次的增加赢家我好你好的感受，宝宝的脚本就会往赢家靠拢了。 而增加赢家我好你好的感受，最好的方法就是正向安抚了。对婴孩来说，正向安抚是什么呢？我要先声明哈，我没有要谈育儿指南，时下有一些不错的育儿大全，爸爸妈妈都可以看哦。我只是想要提醒爸爸妈妈，在抚育出生到一岁的宝宝的某些态度啊，尤其是妈妈，因为妈妈对婴孩的第一年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而在安抚的五个允许里面， Stanner 有提到五个允许哦，这其中的有一个原则就是给予你想给予的，给予你想给予的啊。那所以这里呢，我有三个很重要的重点跟做法还有关键想要跟爸爸妈妈们分享。记得我所说的虽然是跟抚育宝宝跟宝宝的一个互动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都是可以拿来抚育自己的小朋友，明白吗？尤其是抚育自己最小最小那个小朋友，嗯哼，就是你第三个小朋友。如果你们知道这个小朋友小小朋友小小小朋友的话，如果你不知道，接下来有机会会再谈到。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跟宝宝说，跟宝宝说话，跟宝宝说很多话。说什么话呢？说很多说明的话，跟宝宝很多的说明。因为对他来说，他一出生，这世界对他全部都是陌生的。你们想想看，如果有一个客人来到我们家，我们可能会跟他介绍说我们家怎样怎样用，对不对？打比方，如果我们去一个餐厅，有一些餐厅比较周到的餐厅，如果他会问说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他会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他就会做很多的介绍，还有他们每一道菜要怎么吃，对不对？一样的，我们宝宝刚来到这个世界，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太习惯就是说自然就知道了呀，这还要讲吗？哦，爸爸妈妈，如果你可以不要有这个想法的话，宝宝会在他最小这个零岁到一岁的这个小朋友呢过得很幸福啊。所以如果你愿意从现在开始改变你这个思维，然后你开始说很多话，说很多说明的话。我知道说明不是你习惯做的，我也不习惯。我想除了说在工作是专门什么说明员他的工作是在介绍才会这样做以外，其实没有一个人习惯。但在这里，如果你愿意改变跟调整，其实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是你自己，因为我们实在欠自己太多的说明了。所以如果你现在开始学习，实在也是因为宝宝你就得福了所以一开始你不习惯，可是先有一点点强迫自己有一点强迫，然后当然在有一点勉强的时候，爸爸妈妈你们还是要做决定，说好，如果这对宝宝是有益的我就决定来做我决定为宝宝做任何事，或者是对宝宝来说，我现在要想成对他来说什么都是陌生的，都是新的，所以我要常跟他说这是什么，这是怎样，任何状况都要跟他说明。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情的话，你跟宝宝的关系都要开始改变。一开始有时候会觉得怎么什么都要说呢，觉得自己变成是一个很唠叨的人但是这跟唠叨没有关系， 这跟唠叨没有关系。你就把你的宝贝想成是一个新来的客人，你什么都要跟他说。好，譬如说宝宝，我们要换尿片了，妈妈会轻轻擦你的屁屁啊，那个纸巾啊有点凉凉的，你不要被吓到哦，待会儿啊等你换了新尿片就会很舒服了。然后你边说边轻轻的弄，然后也告诉他说，宝宝，妈妈很爱你哦。啊，如果你每一天都做很多的说明，也告诉他你很爱他啊，这样妈妈就会累积很多我好你也好的感受经验。这样子一次两次，一天两天，就像恩斯特说，就像是学习某种乐器或新语言一样，习惯成自然。亲爱的朋友们，这个自然实在是太宝贝了，是吧？这个自然是我们有刻意换来的美好的经验跟感受，妈妈宝宝都要受益。第二个啊，就是要满足他在生理上、安全感上跟爱的需求。拥抱跟肯定的语言是每天很重要，一定要做的正向安抚啊，让宝宝能够得到我好你好啊，这个健康赢家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元素，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例如爸爸妈妈如果在态度上可以尽量的开心的、平和的、有趣的或有精神的帮宝宝换尿片、喝奶、洗澡等，甚至最艰难的就是晚上半夜喂奶换尿片哦，这是最艰难的时刻，都可以有这种愉悦的心情。我坐月子的时候啊，半夜起来给儿子换尿片啊，早上醒来的时候儿子还在睡，但我就想抱抱他，结果一摸他，哎呀，怎么全身都是湿的呀？哦，哎呀，结果一看，哇哇哇哇，我给儿子包的尿片是装反的。可是我儿子一夜没醒，哎，我想他是不是以为自己还在子宫里面，因为他睡得很安稳，真是很谢谢他。虽然有时候妈妈半夜换尿片就发生这种事情啊，还有有关于喝奶的事情，是不是要观察宝宝是不是真的饿了？如果是的话，不一定要坚持四个小时喝一次的规定吧。其实我也不知道谁规定的，或许爸爸妈妈呢有很多焦虑，会觉得说这样做会不会害孩子成为一个没有节制的小孩，或许说 我这样一讲，妈妈又以为说哦，那以后随便他们喝。也不是，就是不让宝宝因为规定而在很饿很饿的时候没有被安抚到，但是也允许他可以有饿的感觉一下，就是拿捏一下，对不对？让宝宝有饿的感觉，但是又不能太饿，他就可以得到了奶奶。哦，这个可能需要去评估。我觉得这是你察觉你的小孩他的需要度的一个过程。那一开始可能会判断错误，可是慢慢你会察觉出一个模式来哦。最后一个就是第三个啊，就是无条件的正向安抚，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让它成为一个像仪式一样的。例如每天一大早他眼睛一张开，你就给他一个热情的欢呼，说宝贝你醒啦，然后就给他一个抱抱，然 然后就说一段赞美他爱他的话，宝贝妈妈好爱你哦，我看到你我的心就愉悦，哎，我一想到你是长得又帅又美丽，哎呀，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姑娘，你是全世界最帅的男孩啊，我实在太爱你了，讲一堆的情话这样子啊、哦，而且是每一天哈，每一天，而且一定，既然是仪式，一定要在固定的时间，哈，就是每一天的早上，他眼睛一张开的时候，就会有一段这样，啊，就会有一段，这叫仪式嘛，因为仪式一定要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固定的人，固定的话，固定的模式哦，那如果可以这样不断的重复做。你知道从出生的小孩啊，宝宝他们很需要很多的拥抱，有的还需要摇一下，对不对？所以我说的不是只有一大早这些，我只是举例，我们还有很多的做法、哦、你会察觉你的小孩的需要，然后你在那个需要上呢，记得有一些如果要让它变成仪式的时候，就是要有固定的一个形式出现，时间啊，地点啊，还有那个模式啊，那个语言的内容都要固定。如果你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做的时候，这个仪式它带入的那个无条件的正向安抚，会让我们的宝宝，会让我们的宝宝从输家到赢家。从输家到赢家，有时候我们会疏忽我们的小孩，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安静，没有声音，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不需要这个，他很乖啊。你都正在制造一个就是吵闹的小孩才有糖吃、哦、你要知道你的小孩很安静不一定代表他没有需要，你的小孩很安静是因为他很怕，他如果不安静你会不爱他。爸爸妈妈要小心了，很多的时候他是不知道或不敢不愿意表达，需要你们的察觉，真诚的还有热情的爱他们，他们会被感化，他们会告诉你，他们会哇哇哇，或者是会跟你说话呀呀呀。小孩的感受非常的直接，他会告诉你的。好，所以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从输家的心理地位到赢家的心理地位，我在这里提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事。第一个就是跟宝宝很多很多很多的说明，说明说明说明说明，就好像是在学一种乐器，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反复，习惯成自然。第二个，满足他在生理上、安全感上跟爱的需要，爸爸妈妈的态度要愉悦的啊，不要用规定规则来限制你跟他之间的爱与热情。第三个就是无条件的正向安抚，让它变成一个固定的模式，好像是一个仪式一样。孩子要在这样的一个幸福的仪式里面享受到，原来我是最幸福的宝宝。我们的宝贝就要从输家到赢家的心理地位。这是一段容易但是又不容易的路。困难的时候常常是因为我们没有做一个走到赢家地位的决定。亲爱的爸爸妈妈，其实你要不要试试看，你决定了就容易了，决定了就容易了。 因为都是生活的细琐，影响一个人健康的一生。当你学会了，你也会这样来照顾你的小小小朋友。我在这里要祝福每一个家人跟朋友们，如果你们做了，我确信你们都要从输家成为最大赢家的人。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祝福你们，拜拜。当过世界，除非